几个星期前，我们查考了所罗门叛教辩解的可悲故事。虽然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圣殿，但他对耶和华及其他的国犯下各种罪行。他统治以色列40年，在那段时间里与邻国发生了多次的战争，这是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兴起所罗门的敌人对抗他，其中一个敌人就是所罗门自己国中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个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潜力，并任命他监管北部的支派。根据列王记上11章28节，耶罗波安是被派监管约瑟家的。当我们想到约瑟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马拿西和以法莲两个支派。事实上，这是两个以色列最大的支派。后来我们知道耶罗波安成为以色列北部10个支派的王，这表明他可能在所罗门时候就负责整个以色列的北部地区。这就是为什么他以后可以在罗波安王面前代表以色列的10个支派发言，并后来把10个支派从罗波安那里夺走。这也是神的旨意，审判所罗门的拜偶像和悖逆。这段经文是今天所读的正道经文，是关于以色列和所罗门王统治下曾经兴旺统一的以色列王国的没落和分裂。在我们查考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需要查看一些背景资料。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的荣耀是有限的，不是永远的。虽然所罗门是一个智慧伟大的王，然而他所做所有宏伟的作为，等待这些的都只是毁灭。虽然我们还没有查考过所罗门的神殿，但我们知道那神殿是辉煌壮丽的，所有使用的都是宝石和昂贵的建筑材料，一切都做得非常的完美。然而所罗门去世后，圣殿所有的荣耀都开始凋残了。你大概好奇所罗门的圣殿只要多久的时间就开始衰败了呢？这在列王记上14章25到26节，这里就说到圣殿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列王记上14章25到26节，罗波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所罗门的收藏的所有财宝都到了敌人的手里。所以只要5年，在罗波安统治的第5年，所罗门所造的圣殿就遭到埃及法老的攻击和抢夺。所罗门收藏的所有财宝都到了敌人手中，只要5年，就在所罗门去世后5年。所罗门曾渴望服侍耶和华，并在年轻的时候为耶和华的荣耀发热心，然而年龄的增长并没有使他的灵命更成熟。 在他年轻的时候，反而他的灵性更更成熟。他是古往今来最有智慧的人，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灵命反而是退步，他的属灵敏感随着年龄下降，心变得刚硬。我们在十一章中发现了一些事件，是耶和华对他的管教。他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主的赐福，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却受到主的管教。然而在这些管教事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他有悔改的地方，并求耶和华赐赦免恩典。但根据箴言和传道书，我们相信他在年老的时候可能是悔改了。他不悔改可能有很多原因。如果我从他的角度指出一个原因来，我会说他大概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神。如果敌人入侵，他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派遣守卫国家。如果任何挑战，他有能力予以反击。他不需要神，可以自给自足。这是成功昌盛的危险。此外，他还是很有智慧的。从这个方面，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里所说的有重大的意思，有重大的意义。我想这段经文大概是他年老以后所说的。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认为这段话对于那些聪明、成功、物质繁荣的人来说尤其重要。所罗门是王，所以每个人都要向他鞠躬致敬，没有人在他面前出声反对。所罗门有智慧，所以每个人都为他的智慧、忠告和建议而来。但是所罗门本人不必如此。多年下来，他变得自给自足了。知道所罗门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很有意义的一句话。箴言四章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还要知道人在神的手中，神差遣他的先知亚西亚去耶罗波安，告诉他以色列的国将从十二个支派分裂，十个支派将交给他。所罗门是知道这个预言的，所以他试图杀害耶罗波安未遂。耶罗波安逃到埃及，留在那里，直到所罗门去世。所罗门想要杀耶罗波安，他有权利、有办法杀他，但没有成功。所罗门虽是罪恶的，神仍以恩慈待他。所罗门知道以色列国的分裂，耶罗波安将得到十个支派，他知道这是神的预言， 然而他仍然想要去杀害耶罗伯安，但神仍以恩慈待他，为他的家族保留了犹大支派，因此神遵守了给大卫的应许。虽然所罗门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无法控制他王国的未来。人的兴起衰亡都在神的掌握下。我希望大家都要知道，人的兴亡都在神的掌握下。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有信心。我们要查考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罗伯安统治下国一分为二的原因。然而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时，我们需要知道神已经通过他的先知宣布他要分裂以色列国。人只可以谋划，但最终的答案必来自神。带着这个背景信息，我们将要来学习今天的经文。第一，我们看到罗伯安做王。列王记上十二章一节说，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示剑要立他做王。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要更好的了解一下罗伯安。罗伯安的名字的意思是人民众多，他是所罗门的儿子和继承人，他是最后一位做统一以色列国的王。以色列国在他的统治时期分裂，他也是分裂后南国的第一位王。他大概在公元前978年左右出生，他的母亲是拿玛，一个亚门人。虽然我们不了解他的母亲，但圣经提到他是亚门人，拜偶像在以色列。亚门人有崇拜偶像，在以色列地极其猖狂。我们可以设想罗伯安在家里没有得到良好的属灵教育，家里有敬虔和属灵的母亲，对敬虔属灵的家庭教育确实是必要的。所罗门任命罗伯安为他的继任者，也是令人意外的。这可能表明所罗门的眼光变得昏暗，没有以敬畏的心抚养他的孩子。如果我发现所罗门和罗伯安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我想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在历代志下11章21节发现他们一个共同点。这句经文说，罗伯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生28个儿子，60个女儿。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加玛，比爱别的妻妾更甚。所罗门和罗伯安这对父子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妻妾甚多。有关罗伯安统治时期的记录在列王记上14章21到31节，历代志下10到12章。根据历代志下12章13节，罗伯安41岁时继位为王。历代志下12章13节说，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罗伯安在示剑被立为王。示剑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的领土。示剑被设立为陶城，陶城就是给无心而误杀人的逃避报仇之地的一个城，在约书亚的时期分配给了利未支派中哥辖的宗族。 事件是北以色列的圣地，因为按照约书亚记24:32，以色列人出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就埋葬在事件。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两个最大的支派，所以有时以法莲代表整个以色列北部，所以选择事件为罗伯安贝利为王之地，对于民族团结和北部支派在以色列政坛的意义来说是重要，非常重要的。罗伯安是从犹大支派来的，犹大支派是属于南以色列地，然而另外10个支派则是属于北以色列的。所以出于南以色列的人做王，他们到北方领地继承王位，贝利为王，对于北以色列的支派和民族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事件当时是迦南人崇拜偶像的地方，巴士比利的庙在这里，这在49:4-4和46可以看到。在列王的时期，我们发现这座城市再次成为全国的聚集地，这显然是中心，特别是北以色列的中心。这是一场明智的政治运动。罗伯安来这里继位为王，对他而言这是一场明智的政治运动。耶罗伯安后来分裂了以色列国后，也在事件定居。耶罗伯安修建了事件遭到破坏的地方，就住在其中。思想了所有这些要点后，事件是继位典礼、弘扬和象征国家统一最佳的地方。我认为在国王继任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个重要的变化，我们通常不怎么重视。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提出这个特别的变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变化就是当我们查考拣选国王的方式，在罗伯安之前，王总是神拣选的。比如为了回应人民要立王这个邪恶的要求，神拣选了扫罗，在他之后神拣选了大卫，撒母耳高大卫为王。之后神告诉大卫，所罗门将继他之后做王，然而到罗伯安这里却不是这样的，没有记载任何神拣选他做王。罗伯安最终使以色列国分裂，人民在身体和属灵上都因此受苦。我盼望我们所有的会众都祷告，求神在我的任期结束后派遣他的仆人来，我们绝不会有像罗伯安这样的人做我们的牧师了。我可以联系到保罗常常是如何向当地的教会介绍自己的。在他给各地教会的书信中可以发现，比如罗马书1:1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哥林多前书1:1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他的派遣呼召是从主来的。保罗得以到各地传教，受到各样的逼迫和苦待。 然而他可以在这一切事上站立得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蒙神的恩召特派做神的传神的福音。那些质疑他使徒身份和所传讲的信息的真实性，某种程度上保罗回应他们是用他奉差遣的方式，是神通过他的呼召派遣他的。现代人总是倾向于认为牧师是一个职工，不是为神事工蒙召做神的仆人。但大部分的人和教会总认为牧师是一个职工，因此他们通过简历选牧师，并视他们为雇来的。在我来这个教会做牧师或者去伦敦牧养教会之前，有些教会他们邀请我去做他们教会牧者之前，要求我要将简历发给他们，他们选择牧师的方式就像他们选择的方式就像世上招工人的方法一样。然而圣经不是这样吩咐的，牧者是应该蒙神的恩召，为神的事工蒙召做仆人的。牧师应该受到尊重，我们也应该顺服那些管理我们的人。基督教会内有这种变化，也促成了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属灵的衰退。神的仆人要按神的呼召，神呼召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然而这一点在现代教会中已经慢慢的改变了。会众也应该向带领他们的人学习，然而现在会众反倒要反过来带领人。因此许多牧师不能自由的传讲福音牧养教会。我为我的长执会感谢主，他们对我表现出对神仆人的爱和尊重，他们真正的是值得称赞的。我盼望并祷告在找到一个继我之后的新牧师，同样的原则仍会适用。在罗伯安继承王位的时候， 国内政治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罗门去世后，没有人反对罗伯安继位，所以罗伯安就做了王。但是以色列北部出现了不满的情绪，虽然是他们到世界立他做王，然而在他们的心里有不满的情绪。我认为这一点让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不是属灵上的，而是政治原因。被称为神子民的以色列国，而这个以色列国是由于政治原因分裂的。被称为神子民的以色列国是出于政治原因分裂的。然而令人惊讶的，在叛教背道中他们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叛教背道中合一，分裂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一点我们教会也要吸取教训。在教会里要尽力的避免权术和政治。第二大点是关于罗伯安被试验。罗伯安被试验，看看是否适合统治整个国家。因此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要他考虑。十个支派的领导人是耶罗伯安，他从埃及而来，他躲在那里直到所罗门去世。列王记上12:22说，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耶罗伯安是尼巴的儿子，他有许多一个好领导者应有的特点，他大有才能，即使在所罗门眼里也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他从先知亚西亚得着预言，这记录在列王记上11:29-40。所罗门一个属灵退步的人试图杀死他，因为在知道预言后试图杀害他，但他逃到埃及，一直到那里，直到所罗门去世。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多教训。首先，神在人类的活动和历史中工作。所罗门的行为或耶罗伯安逃到埃及是人类事件活动的自然发展。因为所罗门知道了预言，所以他要杀害耶罗伯安。耶罗伯安为了逃命就逃到埃及，这些都是人类，这都是人应有的活动和事态的自然发展。然而我们不得不在历史上看到神神圣的旨意。当一个人在属灵上变得昏昧时，他看不到单看到的，不能想单想的。所罗门试图杀害一个被神拣选未来做以色列十个支派的王。所罗门认为，尽管神的先知将神的旨意向他宣告，他可以通过除去耶罗伯安来挽回他的国。这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或神的话可以使罪人的心变得刚硬。 单凭自称是基督徒，我们不能避免罪的后果。如果所罗门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听到这样的预言后，他应该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然而他却下令杀害耶罗伯安。神的旨意使他心变得刚硬。耶罗伯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民会争辩。他属于以色列国最大支派以法莲支派，他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做了北部支派的代表。两个南支派犹大和便雅悯，以及由以法莲为首的十个北部支派，南北支派之间无形的紧张局势，这种情况在很久以前，当大卫在希伯伦成为犹大支派王时也曾出现。大卫统治犹大七年半之后，北部支派才来要大卫也做他们的王。即使北部支派的人都知道神的旨意高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们也等了七年半以后才来要求大卫也做他们的王。以色列即使在开国初期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接着人们呼吁耶罗伯安向新国王解释他们的不满。列王记上十二章三到四节说，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我们可能想确认一下去请耶罗伯安来的人是谁。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是指谁呢？十二章一节说，以色列人都到示剑要立他做王。所以说那些要立他做王的人也去请了耶罗伯安来成为他们的带领，做他们的代表。他们是以色列全族人，但有十个支派怀有不满。十个支派告诉耶罗伯安，他们不满于所罗门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平待遇。耶罗伯安肯定也有这样的情绪，因为他曾被所罗门王追杀，他才因此躲到埃及的。我们不知道所罗门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犹大和便雅悯支派没有对罗伯安发怨言，而是另外十个支派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耶罗伯安是一个能在新王面前代表他们发言、诉说他们不满的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以色列两群人之间有一个裂缝，在十个支派与另外两个支派之间，在民族分裂的背后是支派主义。大卫家、所罗门 这些都是出于犹大支派，他们是属于南以色列，所以而其他的十个支派是属于北以色列的，南北之间南北之差是他们分裂背后的主要原因。基于这种支派主义、区域主义对人的不同存在偏见的事并不新鲜。例如当犹大人怀疑质疑耶稣时，他们常有的想法是，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一节后半段。他们有意藐视加利利人，在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二节后半段中，他们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然而这是错误的。约拿和纳洪就是来自加利利。尽管以色列国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时期拥有统一繁荣的国家120年之久，但如今却出现一种危险的支派主义。很多时候教会也因为每个人的出身不同，每个人的地区不同，也出现分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同为一个身体。作为领导人，罗伯安不明白、看不到这种支派主义的潜在危险，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把人民的服侍当作理所应当的。他觉得自己是王，人们理当服侍他。然而他没有民就没有国。通过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特权，他忘记他应该是人民的王。没有人民就没有国，他也不谦虚，不爱他的人民。在我们教会事工，也必须始终注意和消除任何对他人因任何原因产生的偏见。在这里我们不能错过一点，就是神使用所有的罪恶和愚昧来成就他的旨意，就像他对所罗门预言的那样。列王记上十一章九到十二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借着罗伯安的愚昧，三件事情应验了。第一，所罗门的罪得到处置。第二，先知亚西亚的预言得以应验。第三，罗伯安的愚昧得到惩罚。罗伯安王知道人民的不满，列王记上十二章四节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我们知道在王的管辖下税收大大增加，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必须十分之一给王的太监和臣仆，还要强制兵役每年一个月做完的车兵长、马兵长。在王统治初期或战争时期， 还要进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是必须的。在所罗门期间，向人们大量征收，用于建造了许多建筑材料和物品。所征收的不仅仅是物品，还有强制劳役。总的来说，人民需要缴纳额外的税收和服役，比如进口商品税、商业垄断、黄金、埃及的亚麻或首割的，或田里首割的，甚至是首割的草，都得上缴给王。我们看到他们发预言背后微妙的暗示，他们属灵上的败坏。所罗门征收的税和劳役，造成他们对他儿子发预言。听起来好像是很合理，然而在背后，这背后所暗示的是他们属灵的败坏，他们所抱怨的都是关于经济和身体上的剥削，是金钱和劳役让他们发怨言，而不是崇拜偶像。他们对罗波安抱怨所罗门的都是关于所罗门在经济和身体上的剥削，而不是所罗门王的在老年崇拜偶像的事。他们没有说因为所罗门王在年老犯了拜偶像的罪，所以我们当悔改归正，归向耶和华。在教会里也常常是这样的，教会在讨论有关任何项目金钱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应当在属灵上也当警醒。就像以色列国一样，他们的属灵不断的退后衰败，然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经济和劳力的问题。在教会里也常常是行政经济的工作成为了首要的，没有关爱，没有对灵魂的负担和爱心。我们不再关心那些病痛困苦的人，还有宣教士。当我们一说到宣教士，我们想到更多的是经济和辅助，却没有想过宣教士他们的生活，他们所面临各样的挑战和他们所做的工。造成国家分裂，以色列国造成分裂的原因是出于经济的问题。尽管知道人民的问题和不满，但愚昧的罗波安王仍然要对北部的以色列人征税，并派亚多兰去征收，起义就揭开了，人民起义就揭开了序幕。罗波安王没能通过他面前的考验，罗波安王失败了， 他是愚昧的，这是讽刺而又悲哀的，因为他父亲是全地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是有智慧的人，然而他的儿子罗伯安却是愚昧的。我想所罗门是否是知道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在传道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希望你们能够一起读这段经文。我想他是否是知道，他是否在他死前知道罗伯安将来的光景。传道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我不知道他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做了许多的事，然而在许多的事建立以色列国，使之昌盛。然而在传道书二章十八节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在以色列人提出那样的要求后，罗伯安用三天时间求主意，他完全错过了整个问题的要点。问题的要点是人们的负担太重了，他们需要从重担下解脱出来。他们没有挑战王的权利，而是求减轻负担。而罗伯安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利和权威的挑战。老年人，曾经侍立在所罗门王面前的老年人，给他的主意是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服侍他。列王记上十二章七节说，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奴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我相信同样的原则仍然适用于在神的事工里做领导的人。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说，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罗伯安没有采纳老年人的忠告，劝他服侍名奴仆人来赢得他们。罗伯安选择了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的主意，苛刻人民不以善意统治他们，并严厉地回答他们。他的回答遭到激烈的反对。他的答复不是基于对自己的情况和当时所处的环境适当的评估。罗伯安是这样回答是非常愚昧的，他对人民的怒气以及自己的能力判断失误。带领人民的是耶罗伯安，一个比自己更有能力的领导人。他们准备叛变，善意的回答能平息一场叛变，而他的回答激怒了十个支派背离自己而去。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六节说，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干涉。 并没有干涉，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因此十个支派废除了罗伯安作王，立了耶罗伯安，他们的拥护者，发言人，他们的王。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节说，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罗伯安太过注重不借由服侍而来的殊荣和不需要付出而得来的权利。我想在神的事工里做领导的，也是借由应该是借由服侍而得会众的尊重。有时候有人告诉我他们有点怕我，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怕我，我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吗？我想在我这方面，我试图不让自己，我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可怕。我希望你们能够改变这样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总有一个潜在的分裂，如果对国家的分裂有个特别的解决方法，就是在神里面合一的信仰。解决的方法就是属灵和信仰的合一。只有属灵的团结才能使他们真正的团结在一起。所以当教会里面在讨论任何项目的时候，我的原则就是若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有反对的意见，我宁愿不坚持这个项目。我不想要教会存在任何分歧和潜在的危险。如果有这样，如果有任何分裂，即便一个人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再继续这个项目了，因为我不想因为注重项目而失去了人，因为在教会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要你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教会所有的事情都是百分之百同心合意一起来做的。以色列国因偶像崇拜和随后的圣殿祭司败坏而分裂了。 为我们教会的未来，我们必须从这历史中吸取教训。这里有两个教训。第一个是我们是否在教义上合一。许多年前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对我说，牧师，我想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我喜欢这个教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是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相信教会所有的教义，唯有一个是关于婴孩受洗的。他说，除却这一点，我愿意来加入教会，服侍教会。我对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当有任何人到你那里问有关婴孩受洗的事情，你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总是让那问你的人到我这里来问我。还有，在任何有关这件事的事情上面，你不要。你不要起来，出声反对。他同意了。后来他成了我们教会的成员，在教会里面积极的服侍，遵从他向我所守的约。在细节的事上，我们或许有不同。所以第一个教训，我们是否在教义和信心上合一。第二个教训是，我们是否互相服侍，彼此服侍，或者我们只是服侍自己和自己的团体，让我们自己更有影响力，更被人认可，或者我们是否彼此服侍，这样基督的身体则以建造，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否这样彼此的服侍呢？牧者常有一个比较牧者一般有一个对于教会有一个比较敏锐的眼光。 比如在教会的服事中许多细节的部分。但是许多人没有发现这些细节需要服事的地方。在许多年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姑娘，每次都会留下来洗碗盘。她洗了许多年。教会那教会的人叫他，教会的人到后来就习惯了他洗碗盘。每次吃过饭都理所应当的认为他应该去洗。我看到这一点，有多少人能在这些细小事上服侍神呢？人看不到，但是神能看到。我们应当彼此服侍，在基督里彼此建立。让我们一起祷告。